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Be Yourself 网络电台，用温暖的声音分享感动，我是主播猫。这是一段一说就说了3年的开场白。3年前的一天，我在静冈的回转寿司店吃得正嗨的时候，国内的好友喵喵发来的一段消息，要不要一起做一个电台？电台，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小广告，小广告，喵喵邀请到了日本留学的朋友猫猫一起做 DJ。之后呢会为大家做一个双城记的专辑，猫猫会给大家讲到他旅日打工留学的故事，而喵喵呢会给大家说说地道的天津人的那些日子。
而你现在听到的这段背景音，就是那一天喵喵更新的属于我们的第一期节目。2013年的时候，女性话题刚火，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文章来读。随着微信好友圈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公众号的普及，还有那句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这一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二喵精心设计了电台的封面，两只猫猫的头像，从此 Be Yourself 就成了连接分别在两个城市两个国家的我们之间的一条桥梁。从读个书到双城记，从各种新专栏的尝试到逐步形成的访谈节目，电台一步一步的改变，在探索中寻找属于我属于我们的成长路线。就像我们常说的那句，在成为自己的道路上，我们一直为你守候。那时候我们有3位主播，我喵喵 Lily，每天轮流推送一期节目。我翻出刚来日本的时候写的博客，想把在日本的生活介绍给更多的人。开始的时候电台收听率很低，每增加一个听众，我都会和二喵互通微信。在努力下，借助荔枝榜单的力量，电台一度跻身到了新晋榜的前几名，订阅率直线上升，200人、300人、500人、1000人。我还记得达到3000人的那天，我正在和研究室的朋友们一起吃饭，忍不住拿起手机跑到卫生间给二喵发了语音消息，会更好的，我们那时候这样说。2014年，我的一位国内好友曾说，如果不是因为迷失了自我，又怎么会说寻找自我呢？是的，那一年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迷失自我的感觉。因为在日本就职活动的屡战屡败，我陷入了不断的自我否定和焦虑中。也是在那时候，我向自己喜欢的男生表白，虽然得到了肯定的回复，但这段感情在我努力的维持下也仅仅撑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职和学业的双重压力，感情上的失落，给我的2014年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那时候电台有5位主播，但是长期在做的依旧是我和二喵。也是在那个时候电台开始停播，喵喵开始忙，我努力找素材，努力调整状态，手机不停地刷各个平台的文章，但是我却再也不能像曾经那样理直气壮地去读那些女性独立鼓励女生做自己的文章了。第一次我明白，这些文章根本无法撑起我的内心，这样的文字在事实面前都显得太苍白太无力。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你懂得这么多的道理，你劝别人的时候条条是道，但当主人公变成你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什么叫做内心的匮乏。在迷失自我的道路上，你需要一盏灯照亮前方的路，而这盏灯只能是你自己内心中孕育出的那微弱的光，它一直都在，只是你看不到， 只是你一直忽略而已。只有当你读过的文字变成心中那火光的一部分，将它逐步点亮，亮到当你迷失自我的时候闭上双眼，能感受到那份热的时候，那些文章才真正有了力量。帮助我们成长的永远不会只是文字，而是我们的阅历，我们的经历。那一年起，我开始做一个新专栏，小访谈，找寻有故事的人。他们可能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留学生，或平平凡凡的在日工作者，但他们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日本做英语教师，同时也是我的托福老师的知己。从交换留学生，到在日汉语教师，再到重新回归校园的来自冲绳的 Kitty。在日本历史文学院攻读日本史千岁，日本留学生考试日语满分，全额奖学金保送国立大学的沈诺，营养管理师小小苏，日语翻译专业日语女神薛里，名古屋大学博士研究员我身边高知女性代表娇娇，广岛大学博士在读生百科全书的副长，而现阶段的访谈计划一直排到了明年。这些节目都是我亲自奔赴访谈对象所在地面对面录制的。好友曾说，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你何必要自掏腰包大老远去录呢？因为我喜欢面对面的感觉，那种我看着你说话，我是你的倾听者的感觉。同样，拿着录音笔的我也代表了电台另一端收听这期节目的小耳朵们。小访谈的初衷是介绍那些在日留学生及工作者的生活。我想100个人有100种生活方式，而我只能有属于我的那唯一的一种。倾听他人的生活方式也未尝不是一种体验。而在每一次的倾听过程中，何尝不是对自己曾经的一种认识呢？回顾往往能让我们迈出更好的一步。认识到这件事儿，正是2014年，在我决定停止就职活动，专心自己研究课题的时候明白的道理。那一天，我在静冈的学校图书馆里看到了8月份的富士山，没有积雪，就像一个小土包的富士山。我的手机里存着从冬天到夏天4点到5点之间傍晚富士山的样子，同一个方位，不同的每一天，而这每一天都串联起了我的生活。无论是杂志上白雪皑皑的富士山，还是樱花季节点缀的美轮美奂的富士山，亦或是此时光秃秃的如同小土坡的它，它都是日本最高峰富士山。就如同无论是那个低落的我，还是一切如愿时骄傲的我，都是此刻最真实的我。在每一次的就职活动中，当介绍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时，我都会写ラジオ番組。我面试了多少家公司，就有多少位面试官知道我的电台。虽然身为日本人的他们不会去搜一个中文电台吧。2015年，我离开了静冈，来到名古屋工作。生活节奏开始不再像之前那样被实验所占据。我开始写一些东西，录一些节目。二喵依旧很忙，有时候我会和他小争执一番，责怪他不更新节目。电台更新的速度慢慢下滑，收听率也不像曾经。一个人撑得很辛苦，却又不忍心放弃。这是第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树洞，这是我和二喵的秘密花园。而我更想说的是，这是属于所有一直支持我们的小耳朵们的秘密花园。如果你也是和我们一起成长到了现在，你一定也曾和我一样。而我现在想要讲述给你们的， 不再是一篇心灵鸡汤，而是这样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我相信在我们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一些人，会让那个陷入无助时刻的你看到内心那束光明。你依靠内心微弱的光站起身，看到黑暗的四周还有一些微弱的光源，他们走近你，逐步照亮了你身边的路。他们是你一生的宝藏，他们是我们的朋友。2015年10月26日星期一，我在午休时候接到了外公去世的消息。我躲在卫生间，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对喵喵说，我想回国，我想现在就回国。2个小时后，我已经在名古屋候机大厅准备登机了。在我从家奔赴机场的路上，喵喵帮我订好了往返机票。当我在26日23点下了飞机，拉着行李，通关大门自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好友们。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了那天，那4个人。他们从我踏上回家路的那一刻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他们帮我照亮了身边的黑暗。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很失望，对身边的人失望，有时候我们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做出选择，有时候我们会对最亲近的人说最过分的话，我们说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我们任性，我们自私，但是我们也珍惜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也会感恩，我们也知道有些人走了，而有些人会一直留在我们身边。我们会哭，我们会笑，而每一个时刻的我都是真实的我。2016年，我开始置办了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声卡、电容麦克，开始参加一些培训课程。在除了我以外都是日本人的播音培训班上，我重新介绍了 Be Yourself 网络电台，我们的内容，我们的创意，我们的想法。 Be Yourself 这个词已经不再是一个短短的英文单词，而是一个代表，代表了我的3年成长，代表了我在慢慢寻找那个带着内心微弱光芒的自己。2013年，我曾问我的导师，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他问我什么叫做强大，我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笑了，没有再回复我。日本的七夕，人们会将自己的愿望写在短册上，也就是彩色的纸上，再挂在竹枝上，以祈求心愿成真。2014年七夕的那一天，我写的是 Be Yourself。 研究室小伙伴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用日语解释说自分らしくなれるように。我知道他很不解，就像很多人不解一样。有人说成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有人说做自己是可遇不可求的状态，也有人说你自己都找不到自己个呢，还做什么成为自己的电台节目。我不知道，但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想去寻找答案。可能会用1年的时间，可能是10年，也可能就是一辈子。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的导师没有回复我，事实是不能用言语陈述的，而我们能描述的，你现在能听到的，都是我用最真诚的文字努力寻找最符合此时此刻我感触的话语展现给你们的。而未来我依旧会用我的方式寻找，将我寻找的那份感动，那份属于 Be Yourself 的感动，通过电波传达给你。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在未来的路上也请你和我们一起携手同行。这里是 Be Yourself 网络电台，我是主播猫，代表主播喵喵、主播莉莉，感谢你的收听，在成为自己的道路上 我们一直为你守候。
気もしないであなたを胸に焼き付けてた恋しくてあなたの声聞きたくて誰かと見えなくなって